这是 四大门的一个啊，有十个啊雕像，有没有看过？十个啊，上面十个，上面呢这个十个呢，就是呢在1998年 的时候呢安置在啊这个教堂的十座这个啊为主殉道的雕像，他们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啊，不是古代的圣徒啊，因为呢很多啊教会呢有一些是啊以前的古代的圣徒，但是呢这十个的啊雕像呢就是20世纪期间为主殉道的当代信徒，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其中呢包括呢我们熟悉的德国籍的潘霍华这个神学家和牧师，他在挺身对抗这个纳粹这个政权的时候呢被判以这个叛国罪，在1945年呢被判死刑。然后呢另外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熟悉的，这是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和牧师，就是马丁·路德·金，他在1964年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呢四年之后1968年呢遇刺身亡。另外呢还有唯一的一个中国人，那就是这个苗族的云南苗族的牧师王志民牧师，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这个迫害的，在1973年在批斗大会中被枪决，在枪决的时候呢他的舌头已经被刺刀绞碎，枪决就是砰枪决，但是呢在绑之前呢就是被绞刀刺刀绞碎，就是他的舌头已经不可以再说话，不断的流血了。这个文革结束之后呢中央拨乱反正，1980年政府呢为了这个王志民牧师呢公开平反，并且呢为他受建这个坟墓，是呢在文革中殉道得到公开纪念的少数的基督徒。这些呢为主殉道的信徒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但是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呢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福音的火，愿意的为主豁出去。我说的文雅一点呢，就是他们愿意的为福音燃烧至生命最后一刻。有基督徒愿意的为主牺牲，但是也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好像一些食物在没有温度没有热力的情况之下僵硬一样。圣经的启示录已经非常的清楚的指出，神是讨厌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的。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3章15到16节，我们一同读：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可见神是极不喜悦这一种状态的基督徒的。美国的一个福音派的牧师史蒂文，他曾经发表了一篇的文章，提出了衡量基督徒的信仰是否不冷不热的时代的标志，盼望呢我们自我审查，脱离这一种的信仰的状态，成为真正火热甚至为主癫狂的信徒，以及于整个教会能够在世上继续的为主发光发热。衡量这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时代标志呢，首先就是只会在遭遇危险的时候才寻求神，就好像彼得要沉下去，在这个海中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啊，在危险的时候才寻求神。第二呢，就是很少主动的分享自己的信仰，当被要求这样做的时候呢也是感到很为难。第三方面就是看重人所给的认可， 多于神所给的认可。第四方面，这是在来教会扮演基督徒。一旦呢离开教会呢，生活跟其他不信耶稣的人没有两样。第五方面，就是如果朋友发现你是基督徒呢，他们会感到很错愕。第六方面呢，就是花在社交网络的时间远比花在圣经的上的时间还多。这个呢我也需要悔改， 我也觉得我在这方面呢 也有、真的我们有些时候花时间在网络上面多于花在圣经上面。好，第七方面呢，就是我们所带的圣经看起来好像是新的啊，或者是现在大家不带圣经了，因为呢已经有手机了。好，第八方面，就是因为担心别人被人指指点点，所以呢在公共的场合不愿做这个饭前的祷告。那第九方面，对你来说，当一个基督徒呢，只是为了死后免受地狱之苦，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活着的时候要改变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方式。还有第十方面呢，就是担心记录别人而不敢跟他们分享自己的信仰，跟他人讲自己的身份等等。这个史蒂文牧师又说，基督徒不只是一个头衔，而是呢包含耶稣基督的生命。同样呢，基督教不是一个短暂的情绪的体验，而是呢基督徒对救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终身承诺。神是讨厌不冷不热的信徒，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两个选择的当中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立定心志成为信仰火热的基督徒，还是要完完全全的离开信仰，回复昔日的自我生命呢？今天我希望呢跟大家从保罗、主耶稣、历代圣徒的癫狂学习做主门徒的一个功课。首先，我们所熟悉的保罗是一个对信仰非常非常认真的人，甚至呢到一个地步，就是人家说他是癫狂了。如果呢我们看《使徒行传》，他的表白，他记述自己是一个有教养、有学习、有地位，甚至呢是有道德价值观、有宗教背景的一个高尚人。可是呢，他心中的狂热是用来逼迫一些他认为犯错的人的。直到有一天，这位苦苦逼害基督徒的，甚至要将基督徒置诸死地的人，他亲自的得到耶稣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害我呢？”那保罗就问了：“主啊，你是谁呀？”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害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是要指派你为我工作。你要为你所见过的事和我将要向你显明的事做见证。”这个狂热的逼迫基督徒的人，就是因为亲身经历耶稣的显现，以至于他的生命有180度的改变，就是除了反过来向人传扬已死的耶稣是主是基督之外呢，更成为被逼害的对象。最终呢，我们知道他就是为主殉道了。保罗的狂热和他所传的死人复活，不是所有人能够理解的。就是当时候的王、官长啊等等，他们也不明白。所以呢，说保罗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使你疯了。但是保罗却勇敢地回应地说：“我没有疯，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话，清醒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此简单的对话呢，其实也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有没有让人觉得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呢？甚至是有一点疯疯癫癫的呢？我记得呢，我刚刚信主没多久了，我妈妈就常常跟我说：“ 啊，信耶稣去教会啊都可以啊，啊，心里好一点啊，乖一点啊，啊，但不要太迷啊，怎样？因为呢，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很稳定，每一个星期天，就好像你们这样哈、啊，不去喝茶，在这里崇拜。所以，因为以前每个星期天跟他们喝茶嘛，之后呢，跟他们拜拜了，不去了，这样。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我信得太迷了。那过了一段的时间，我跟他们说我要奇迹读神学了，他们更不得了了，以为我喝了什么迷汤啊。然而呢，我不信主的弟弟啊，他常常看电视啊，打游戏机啊，出外踢球啊等等啊。虽然被认为呢太沉迷，但他们没有反对他出去这样啊。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当我们信主了，改变了，但是呢，我们与其他的人不同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我们是疯疯癫癫的这样。好啊，在美国啊，近期呢有一件的事情，在美国呢肯德基州啊，有一个政府的书记，就是 Kim Davis， 他因为呢拒绝遵从联邦法院的命令，向一对的同性恋人签发这个结婚证书，于是呢被囚禁5天。在审讯的期间，这个 Kim Davis 在庭上勇敢地宣告，他说 Marriage is between one man and one woman， 就是说这个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的事情。还有呢，他说 Same-sex marriage is not of God， 就是同性婚姻并非来自上帝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呢，这个美国啊，整个国家已经通过了，就是呢可以有一个同性恋的人一同的结婚。但是呢，他因为是基督徒，他反对，所以他不这样做。当然呢，他囚禁了5天之后呢就可以出来了，重返这个岗位。但是呢，他继续的拒绝啊帮人家签发这个结婚证书，继续的跟政府打官司，继续的屡败屡战。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五呢，他又续到这个官司，但是呢扬言继续的抗争，永不言弃。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可能你们也有同感，或者是呢你们也有一些类似的经历。无论你们的答案如何，不能否定的就是我们所做的有些时候与其他的人不同的时候呢，就引来别人的关注。保罗也是因为他的思想行为与其他人不同，所以呢被误会是疯癫的。但是呢，保罗曾经解释他这个疯癫的行为背后什么的原因。如果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3到14节，他说，如果我们疯狂，那是为了神，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保罗疯狂的是为了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他，催逼他，使他不计代价的以行动来回应神的爱。如果我们往前看一点呢，20章24节，我们之前也曾经啊说过，就是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人预言他会将遇到这个捆锁和患难，但是呢，保罗却不以为意的回答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到了现在我们今天要看的26章呢，保罗被人捉拿带到这个亚基伯王面前受审的时候，他不单止没有惧怕的心，还勇敢地鼓励王和在场的人信耶稣，可谓面皮厚不怕死，在疫情的当中仍然积极的传福音。保罗果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徒，拥有一个癫狂的人生。不过呢，这个保罗不是真的疯癫的， 因为呢他在劝人信耶稣的时候，他却很认真的说不要像他那样带着锁链。所以呢保罗在生死的关头仍然为着别人的益处着想，可见他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的爱篇，其中他提到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实在不是空谈来的。那其实保罗之所以呢拥有一个癫狂的人生呢，就是因为受了所信的主的影响。如果呢我们看信约呢，除了这个癫狂的字用来描述保罗之外呢，原来也曾经用来描述耶稣的生命的。如果我们一同看这个 马可福音的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耶稣进了屋子，群众又醉了来，以致他们连吃饭的不能吃。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听见了，就出来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耶稣一场又一场的布道带会，一场又一场的医治赶鬼的带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谁能说他是正常的呢？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试过啊，吃了一餐之后啊，要多久啊，觉得饿了才再吃啊？一般来说应该是啊六七个小时哈，就一定要吃了。有没有试过啊一天整整一天不吃啊？没，病的时候没胃口。也有可能哈，一天也有可能，但是呢两天三天呢就觉得真的是不能了，这个胃部很不舒服了，对吗？但是呢我们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嘛，所以呢他曾经是经历了四十天禁食的时候，仍然啊受到这个魔鬼的引诱试探的时候，他仍然这样说，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其实呢不单耶稣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如果一个真正的有神托付的人，他的生命也可以做出一些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至于那一些只有属敌观念的人就认为这些人是癫狂了。耶稣是为神癫狂的始作俑者，因为呢他常常为神说了或者是做了一些人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事情。比如说当耶稣提到做门徒的代价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了啊，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我并没有带来和平，却带来刀剑，因为我来了是要叫人分裂，人与父亲作对，女儿与母亲作对，媳妇与婆婆作对，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爱女儿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属我的，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属我的。当然了，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凡信主的人都不应该爱自己的父母亲人等等，而是呢说最妨碍信徒全心全意爱主的往往是自己家里的人。坚定的跟从主的人常常会得不到家人的体谅，这是呢因为不信主的家人背后呢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对属听的事抗拒，才造成属敌的人憎恨属听的人。所以呢耶稣提醒门徒跟从神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很多时候呢是需要付上代价甚至是做出牺牲的。我的先生呢还没有读神学的时候呢，他在教会呢有一个侍奉的伙伴，这个伙伴呢就是在某一个机构服侍的一个中间分子来的。有一天呢他的伙伴来教会的时候呢衣衫不整，甚至呢有一个异兽呢不见了， 然后我先生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出门的时候，他不信主的父母呢禁止他要去教会，在挣扎的过程的当中就扯破他的衣服了。当然呢，这个弟兄啊，在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啊，跟他的父母在这个啊信仰上面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呢，他明白知道啊，他所信的是所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他啊愿意的继续的啊去教会，愿意的继续的去服侍神。可见呢，一个愿意追求神的人，有时候呢是受到不信的人啊的反对，甚至是最亲的人的阻挠的。也许在人的眼中呢，这个伙伴信耶稣过了火啊，这些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啦，不要应该跟爸爸妈妈作对啊等等。但是呢，在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基督徒看见这个啊伙伴怎么有热忱的，愿意怎么啊不计代价的追求神的时候，其实也成为我们的动力，就是我们也不应该小小的一个挫折影响我们跟从主的信心。当然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好的见证，不是说我们常常要跟着我们的父母对抗啊。其实这个伙伴呢，他也很爱他的父母的，在很多的事上他的父母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也是常常来到爸爸妈妈的面前啊，跟他一起处理一些事情的。只是在这个信仰的方面，他的爸爸妈妈觉得他太迷信了，才这样对待他。所以我们也真的需要为我们自己跟家人的关系祷告。也许我们家人有一些还是不是信主的，他们不明白我们所做的是什么的东西啊。有些时候呢，他们并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解释的就跟他们解释一下，有些时候不可以解释的就沉默，或者是呢为他们祷告。我真的相信终有一天神会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我们怎么坚持为什么我们怎么愿意的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教会读圣经，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认识这个创造这个天地的主，让他们去明白是最好最重要的。那另外呢，在马太福音的13章44到46节，耶稣讲述两个天国比喻的时候，都是谈到呢人为了天国的疯狂的举动。怎么样疯狂呢？就是人要变卖他的一切的所有，为要得到天国这个宝贝，这个贵重的珍珠。从天国的角度来看，这些疯狂的人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天国才是人应该最终的最要追求的一个东西。然而呢，正常的反被说成为癫狂的，就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愿意的放弃宝贝不要，愿意放弃贵重的珍珠不要，这就是俗世的人不能理解的疯狂了。当耶稣面对死亡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也说了一些我们不太理解或者是不一定做得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说了这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耶稣拥有一个无比的宽宏大量，不单只成为信徒的效法的榜样，也成为我们一个觉得是没有好像有些时候没有能力做得到的一件的事情。不过呢，他的生命真的是影响其他的人，以至于呢也有人好像耶稣一样说了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另外的一个使徒，就是斯提法。斯提法呢也曾经说了好像耶稣的话， 也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门徒。其实呢，历世历代的都有主的门徒甘愿做出种种的牺牲，赶也呢不信主的人归向基督。所以呢，圣经说得好，就是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原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实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牺牲成就了救恩，就是让世上一一万万的人得到拯救。我们也许只是平凡人，没有耶稣怎么厉害，有一个不平凡的生命。但是呢，平凡的人也可以做不平凡的事情的。啊，今年的三月呢，在国内呢上演了一套令人感动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名叫《可爱的你》。可爱的你呢，好像有很多人不太知道，但是呢，如果我说五个小孩的校长，应该大家就知道了。因为呢，香港就是五个校长的五个孩子的校长，但是呢，在国内就是叫《可爱的你》。对了，这个电影呢，在加拿大的电影节夺得这个最佳家庭最佳家庭电影奖。这个电影呢，就是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讲述呢一个名校的校长，原本呢因为身体不太好了，原本呢计划了退休之后呢跟先生完成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可是呢，当他看见一个广告，就是呢一个以港币4500块用来聘请校长的广告之后呢，他的心里面很有感动，希望呢在短短的五个月之内为这个幼儿园呢这个解决校校的危机。于是呢，他就不顾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拼命的为幼儿园工作了。这个电影呢就是说这个校长呢最终不能够挽救这个幼儿园。但是呢，真人来了，其实不是的。这个真人呢，就是叫吕丽红，他在2009年的时候呢，接手这一个只有五个学生的幼儿园。但是呢，到今年呢，已经超过有60个学生。其实呢，这个学校呢，不是在市中心。它是在这个新界的元朗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今年已经超过有60个学生读书，候补的名单也有20个人这个学校呢也希望呢筹款希望明年新建更多的地方可以再录取更多的学生。原来这个吕丽红呢是出生基层的家庭，他中学毕业之后呢，就投身这个幼儿教育的工作。其后呢，他半工读，到2007年取得这个教育的学位。有人称他为“神奇女侠”，因为他神奇女侠。我刚才说什么？对不起啊。神奇女侠，就是呢因为她姓吕嘛，所以呢又说她是神奇女侠。但是呢，我觉得呢她平凡的生命是因为呢看见而改写的。我们也可以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看见而改写我们的人生。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看见，还是呢视而不见呢？其实呢，如果我们看耶稣还有很多很多疯狂的行为和话语的，但是如果我要再说呢，大家就不能主日学，不能补餐了。所以呢，我邀请大家再一次回家重温这个四福音，看看耶稣怎么样教导颠覆世界的价值观。从历史圣经的历史来看，当一个人真实的面对上帝的时候呢，很难不疯狂的。就好像我们很多很多认识的人，就是旧约的亚伯拉罕，他听了上帝的命令 啊，拿一把刀，就是要把他唯一的儿子要献上，当作这个祭物。还有呢，挪亚听了上帝的吩咐，就在山上做了一个带方舟，相信呢一定成为当时候的人最大的笑话了哈。还有呢，就是摩西接受了上帝的吩咐，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啊，神叫他们，你要进这个红海，离开这个埃及为奴之地，但是这个红海这么多水，就是要凭这个信心，就是要相信神，也要接受神的吩咐。还有呢，新约时代的啊，彼得、雅各、约翰啊、保罗啊等等，他们都是啊人类历史上疯狂的人之一。那当然呢，除了初期教会的信徒之外呢，近代还有很多忠心的门徒，比如说啊，李文西顿、科里威廉、戴德森，他们是宣教士，他们愿意的放弃在自己的国家一个舒服的生活，然后呢去了非洲，去了这个印度，去了这个中国传福音。那还有呢，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盼霍华、马丁路德金，还有呢王志明牧师啊，还有数以万计的这个宣教士，还有无名的传道者等等，他们都是回应神的呼召，不是放下所有委身参与服事，说这些人癫狂也不为过。我今年呢九月呢开始在西三一大学里面的 S 的神学院读了一个为期两年的灵命塑造的证书课程。第一课呢就是灵命塑造的历史，主要呢就是认识不同年代的属灵伟人如何建立灵命，做一个更爱主、更像主的信徒。那我跟其中一个姐妹呢就被委派负责分享圣方济和其受会的一个属灵的传统。我做完了这个简报之后呢，我深深地感觉到一个愿意为主癫狂的人生，原来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放下自我，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这个方济呢，就是1182年在意大利出生的，其实他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之前的人物来的。他本来是一个富家的子弟，年轻的时候呢挥霍无度，但是有一年战争爆发了，他参加 带一些骑兵出征参加这个战争，却被敌人呢俘虏一年，后来可以出来了，但是呢回家之后又感染了重病。这些的挫折呢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使他呢一步一步的悔改归正，归向耶稣。他首先呢放弃了富裕放荡的生活，之后呢又经常的去教会祷告啊、读经啊，过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他为了受建毁坏的教堂呢，他甚至动用父亲的财产啊，使到呢父子关系决裂。之后他就要离开这个富裕的家庭，住在破旧的教堂当中，度着刻苦清贫的生活。他虽然身无财物，还要呢到处行乞，但是呢内心信靠耶稣，相信呢他既然答应赐给信他的人有永生，一定不会拒绝供给他们在世上的需要。行乞就是他要啊，广东话就是很黑，就是去不同的人的地方啊，行乞就是呢要去不同的人的地方啊，因为他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但是呢这个社会怎么样可以继续的运作呢啊，当这个社会当里面的受试怎么样可以有东西吃呢，就是透过 一些这一些的事情得到这个供应。虽然如此，他就是要做这一个好像膝盖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仍然相信上帝他的供应。好，还有呢，他在马太福音的10:7-10记载了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身上不带钱财出去传道，又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带麻风的得洁净。这些呢，都是帮助这个放弃日后侍奉带来极大的改变。他开始过着一个模仿耶稣极度贫穷的生活，像是呢以这一种的方式才能脱离世俗，专心跟从主耶稣和传福音。放弃呢在1226年，就是44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是历史上最受爱戴的一个圣徒之一，也是被公认为呢最贴近耶稣生活的一个人。他一生除了甘心的过着简朴的生活之外呢，要把所有的财物都送给穷人并且用饱他神所有的创造。因为呢，他认为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呢，他也学习爱世界上的一切，包括大地的所有东西。所以呢，他会把这个太阳、月亮、火啊、空气等等称为弟兄姐妹。然后呢，也鼓励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积极的保护这个世界。他的言行也被后世的人呢称为现代的生态环保之父。不单如此哦，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两个图片呢？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跟这个聊全福音，还有呢另外的一个图呢，就是他在感化这个饥饿的野狼。野狼，还有呢，他也曾经替这个猪绝迹的，他对这个万物的爱施，甚至呢是对这个动物全福音，就是因为神创造这个大地，他爱神，所以呢，他也爱大地的一切动物，他也不放过，他也为动物全福音。所以我们也岂能放弃有神形象的人类呢？所以我们说这个放弃呢，真是一个标准的疯狂之辈。所以呢，对，就是癫癫底啊，癫狂。对了，所以呢，在他的死后，其实他影响深远的。如果呢，我们看这个图片呢，下了一点点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死后大概100多200年了，已经有很多的受会出现，就是呢，因为有很多的跟从者，他效法这个放弃的生命于是呢，不断的建立这些受会，这些受会呢，就一方面帮助身心软弱的人、有需要的人，一方面呢，又积极的塑造信徒的灵命，使他们更爱主、更像主。今天呢，我们看了保罗、耶稣还有历代圣徒的癫狂，其实呢还有第四批，就是我们的癫狂。容让我在此留白，如果呢大家想到的，你曾经怎么样为神癫狂的，你现在想怎么样为神癫狂的，你可以轻易的去谱写，轻易的跟神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重新去思想，去看看我们今天的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如果在不信的人的眼里，或者是在我们的亲戚朋友的眼里，我们是正常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提醒，我们是一个警号，就是我们跟世俗的人没有什么的分别。但是呢，如果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也觉得我们疯疯癫癫的，常常做一些人不太理解的事情， 那我们呢就要认真的问问自己，这些癫狂的事情是为神做的呢，还是为自己做的呢？如果呢这些癫狂的事情是为神做的呢，那我要为你感恩，因为呢你极有可能就是正在为神做大事，在神的眼中你是正常的啊，不要因为呢别人的奇异的眼光而放弃啊为主癫狂。但是如果这些癫狂的事情是为自己的呢，那就要提醒你回到圣经里面，看看神怎么样教导你把这些癫狂的事情变为正常的事情。我不是说笑的，我是认真的，因为呢今天实在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教导在误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呢以为一些不好的事情是正常的事情。比如说在我们来说，代码合法是不应该的，是真的是影响人的这个人生的。但是呢很多人说没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跟从这些人的想法呢？还有这个自首法案背后的目的是给人自由的选择，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呢？我刚刚昨天呢看这个明报，它有一个特刊，对，周刊啊，它里面呢其中有一篇就是说到现在呢列治文的昆特兰理工大学已经出了三个新的洗手间，它门外呢不是有这个男或者是女的字样和图案，而是呢一个马桶还有残疾人士的标志，就表示呢不论你是男女呢你也可以进去这个洗手间，这个就是大学生真的中性的洗手间。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人看为无所谓，看来不重要。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真的需要回到圣经里面，让神亲自的督责我们，光照我们的黑暗面，使我们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呢现在我想给大家一些的时间，就是我们思想我们过去曾经为何癫狂，我们曾经什么花最多的时间在什么的地方，我们的脑海什么常常想的是什么的事情，但现在我们又为什么癫狂呢？我们准备为什么癫狂呢？我想希望现在大家可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自己亲自的跟神做一个祷告。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 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对信仰的热忱。主啊，他真的是看到这个神，他经历这个神，所以他愿意付上一生的代价侍奉神，甚至是牺牲他的生命也愿意。主啊，我们也看到历世历代很多很多的圣徒，他们也是因为经历你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也是把自己豁出去，愿意为福音燃烧生命。天父啊，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有很多的经历，也真的是经历你的大爱，也是真的知道你是真真实实的，你不是历史上一个在死在十字架的人，耶稣乃是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但是他三天之后复活，这是真实的。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的主是大能的主。当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就是怎么的一位主，就是创造这个天地的主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重整我们的人生的优先次序。以前可能我们为自己而活，为我们的家庭而活，为我们的工作而活，为我们的学业而活，但是今天主啊，你提醒我们，我们要为你而活，我们要为你疯癫，为你做一些人不能想象的事情。主啊，我们真的需要，真的需要你的帮忙，因为我们也是很软弱的。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忘记了你，没有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但是主啊，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把你成为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所服侍的如果不是对准你的时候，我们的服侍也是徒然。如果我们爱人关心人，我们的目标也不是因为想把耶稣的爱传给人家，那也是徒然的。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所做的以后的每一件的事情，我们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主，为了主做这些事情，而且把我们的主带给人家认识相信，让他们也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赐福我们，我们每一次的立志都是甘心乐意的，但是我们行出来的时候有些时候软弱，真的需要你的怜悯，你的帮助，继续的提醒，让我们可以每时每刻也是行在你的旨意的当中，从你看顾带领我们。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同心的聚会，同心的仰望我们求你看顾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就可以灵命充沛，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继续的服侍你。 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让我们一同唱这首歌。